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更大的恩赐啊，是哥林多书信系列的讲章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到第13章3节啊，最大的恩赐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。亲爱的神啊，求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进入这本经文啊，把你的启示光照出来，能够照亮我们软弱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赐应该如何使用，应该如何去追求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服侍你，能够彰显基督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基督教的核心，你知道吗？核心是什么？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？基督教的核心不是宗教生活，基督教的核心不是读经祷告啊，这些当然是需要，但是不是核心啊。基督教核心也不是自我成长，对吧？那是什么？基督教的核心是认识基督啊，这位基督特别重要。这位基督，而且还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冷冰冰的基督，他是一个有情感、有理智、有意志、有爱，能与你交谈的，有位格的位格性的基督。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认识那位位格性的基督。只有我们认识了这位位格性的基督，才是真正的拥有了基督信仰。只有我们与这个基督建立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相交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信徒。所以在这里请你反思一下，你的信仰到底走到了哪一个地步。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给腓力的教导啊，其实这些教导都在圣经里面。在主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他知道他马上要离去，然后他的离去会让门徒们感到很忧伤，老师要走了。于是主就用许多的话去安慰门徒啊，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的这一段临别赠言啊。在这段话当中，他告诉他们他的离去是对他们有好处的，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他告诉他们圣灵要来见证啊基督，并且让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啊，然后他好像主耶稣的安慰的话对他来说他不是很满意啊，不能够完全的安慰到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他的信仰当中缺少一样东西，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是他的信仰的核心没有。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对主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主耶稣，好好好，你要离开了， OK 好好好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在腓力的信仰当中，他觉得那个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他希望能够亲眼见到神啊，这个没错，认识基督嘛，对不对？但腓力的信仰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知道他缺了一样东西。然后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吗？好，腓力，你缺这个东西没错，你的缺少感觉是对的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什么。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接下来对他说的话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主耶稣对腓力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当腓力觉得他的信仰当中缺失了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这个信仰的核心，主耶稣你要走了，我一定要得着这个核心。主耶稣说 OK， 那就是我，你认识我就是认识基督教，认识我就是拥有信那个基督信仰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，从这段对话当中，让人最后得着真正满足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看见基督，认识基督，与基督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你的信仰到了什么地步呢？那么这个信仰的核心不仅反映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和认知中，也反映在我们的属灵恩赐上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地方哈。我们有许多恩赐，但是有一个更大的恩赐，其实这个更大恩赐就是指向信仰的核心的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，但是这些恩赐都不是服侍神的关键，只有那个被称为更大的恩赐才是我们服侍神的关键，因为这更大的恩赐与众不同啊。 他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。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恩赐，但是那个更大恩赐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。通过这个恩赐的使用，基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了，这个特别重要啊。人们也是通过这个恩赐来认识基督信仰的。那么讲了老半天，这个恩赐是什么呀？好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因为这是我们整个讲道的核心哈。对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认真听这篇讲道，去寻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明白什么是更大的恩赐，以至于你可以更好的去服侍神，彰显基督。好，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个这本主题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8节到第13章的3节啊，请听神的话语。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钵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好，感谢主的话，这段话充满了张力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前两次的讲到介绍的是什么还记得吗？我们前两次讲到介绍的是属灵的恩赐的本质、特征和种类，是吧？还记得吗？属灵恩赐的本质、特征和种类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明白了属灵恩赐是来用来建造教会，而不是来荣耀自己的，对吗？记得吗？所以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，我们要干嘛？彼此配搭，还有呢，彼此相顾啊，相互配搭，彼此相顾，这就是我们前两次讲到的内容哈。那么自然而然呢，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啊，哥林多人一定会问，我们也会问，就是保罗你说了这么多以后哈，我们知道了属灵恩赐的特征、本质、种类，那么到底哪些是属灵恩赐哈？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啊？好，所以接下来究竟哪些是属灵恩赐，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要回答的问题。我首先把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给到大家。中心思想是我们不仅要发现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更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爱。这篇讲章分成两部分来讲，第一部分就是12章的28节到30节，讲的是各样的恩赐，然后12章的31节到13章的3节讲的是更大的恩赐哈。基督徒的恩赐究竟有哪些呢？首先保罗就给出我们一个叫做，我把它称之为叫恩赐列表啊，记住这个四个字，恩赐列表。我们来看第12章的28节，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，再次是得恩赐治病的，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啊。有人读到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这节经文看起来好像不是在讲恩赐，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职分。为什么？你看这里有什么使徒啊，使徒不是个职分吗？有先知啊，先知是不是职分啊？还有教师啊，你看教师是不是职分啊？那么后面行异能的，哎，那这样应该也是职分的啊。说方言的也是职分啊，教会里面专门设一个说方言的职分。那有人是这样理解，那么这个理解对吗？如果我们仔细一想就不对，这是一张恩赐列表而不是职分列表。不信你们看31节讲保罗怎么说啊？你们看31节，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什么，不是职分，是恩赐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对照前面这个列表，其实那个前面列表讲的是什么？不是职分，是恩赐，明白吗？如果你理解成为职分的话，那是蛮危险的。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，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哈。使徒们建立教会， 有使徒的恩赐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使徒也行异能嘛，对不对？使徒也一病哦，而且五旬节使徒也说方言，对吧？那么如果你上面前面这个列表是一个职分列表，那么请问使徒应该归在哪一类？他到底是使徒呢，还是说方言的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的是恩赐而不是职分，使徒们拥有多个恩赐而不是多个职分啊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这节经文讲的是教会职分的话，前面讲过，那么今天的教会其实就会变得混乱不堪，不仅要设立牧师长老职事，还要设立许多什么行异能的职分呢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，不要混乱教会了。那么这个列表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啊，我们前一次的讲道有讲过属灵恩赐分成两大类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话语的恩赐和能力的恩赐。这节经文仍然让我们看到了这两类恩赐啊。首先是话语的恩赐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哪些是话语的恩赐啊？啊，哪些是啊？你看啊，这里28节这里讲到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。这三类很明显的是话语的恩赐。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第一类恩赐，话语的恩赐是使徒的恩赐。什么叫使徒的恩赐？使徒的恩赐就是专门给使徒的，明白了吧？因为使徒是什么人？是主耶稣的亲眼见证者，他们把主的亲自的启示写下来，成为圣经，对不对？啊，成为圣经，那个新约圣经，他们是教会的根基，那这个叫使徒。那么使徒需要有使徒的恩赐，所以今天随着圣经的完成，使徒的特殊职分还有吗？没了啊！使徒是基督身体里面唯一属于初代教会的，你不能把初代教会的职分不算成职分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是说所有的职分在历史历代都会出现，我们要从历史长河当中看的，所以使徒的职分没了，那么使徒的恩赐呢？其实也随着使徒的职分不需要这个恩赐了。但是第二个话语的恩赐是先知的恩赐就不一样了。初代教会在一开始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之前，短暂的还是有先知的职分出现，但是随着新约圣经完全了这个先知的职分结束了，但是先知的恩赐是不是随着先知职分结束呢？没有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呢？叫做做先知讲道啊。我们在讲那个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时候会着重讲这一点，叫先知讲道。所以先知的职分没有了，先知的恩赐仍然今天有，在哪里呢？就是给到今天的传道人，然后让传道人在讲台上传讲基督的十字架救恩，传讲基督再来的信息啊，这个叫先知的恩赐。第三个话语的恩赐叫做什么？教师的恩赐啊。教师是谁啊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列出五个人，对不对？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教师和牧师。教师和牧师被归在同一类啊，希腊语只有一个冠词，被归在同一类的。教师就是牧师，牧师就是教师，当然在实际的做法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倾向性的不同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关于长老的资格里面又提到，长老要善于教导才能做长老，对不对？所以长老就是教师，就是牧师哈，教导长老。所以教导的恩赐也是今天给到教会的传道人的啊，然后或者说教导长老都可以啊，让他们用神的话语来牧养和教导会众啊。那么有人说教导的恩赐跟先知的恩赐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一点点区别，就是先知的恩赐主要是，你看旧约先知啊，主要是招人悔改，把神的恩典讲出来，整个福音信息讲出来，教人悔改。教导的恩赐更着重于把神的话语更明确的给他解明，以至于大家可以理解神的律法是什么，神的恩典是什么，啊，耶稣基督的属性是什么等等。好，这个有点点不一样，但是都是给到今天的传道人的。那么这节经文的前半句就解释完了哈，那么后半句讲的是什么呢？前面句讲的是话语的恩赐，后半句讲的是能力的恩赐，是不是啊？ 我们来看看能力恩赐有哪些哈。保罗说其次是什么？行异能的。行异能什么意思？就行神迹的，对不对？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医病的人哈，帮助人的啊，治理事的，最后说方言的。保罗把说方言放到最后，其实他是有目的的哈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事工在地上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他传讲天国的福音，第二方面他行神迹。为什么行神迹？因为他要去佐证福音的大能。这个福音不光是传讲出来的普通的话，他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你看神迹啊，所以神迹是佐证福音的大能，然后呢，神迹是佐证话语的，能力是佐证话语的，能力的恩赐是来帮助我们理解话语的，对不对？同样，门徒的服事也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传福音，第二方面用蛮有能力的生命见证福音的大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的属灵恩赐有两方面，明白了吧？因为耶稣基督的传道有两方面，所以这个第一方面话语的恩赐我们刚才讲了。另外一方面啊，另二十八章十二章二十八节的下半句讲到是能力的恩赐。那么有哪些能力的恩赐呢？哇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可能会被这个吸引哈。哦，有那个行异能的，行神迹的，有这个医病的，还有说方言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很多人被这个能力的恩赐吸引了以后，往往会忽略这个话语的恩赐。其实今天我们去看那个一些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啊，人们特别喜欢这些东西，那个医治释放啊，说方言的大会啊。但是呢，你往往会看见这些所谓的大会里面，神的道是被轻忽的哈，这是非常不对，要悔改的。能力的恩赐不能够脱离话语的恩赐哈。好。但是能力的恩赐仅限于神迹、医治和方言吗？还不至，不是。这里还提到了治理事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治理事？治理事就是管理教会的恩赐，是吧？不过在这儿我们要小心哈，很多人认为管理教会的恩赐就是今天管理企业的能力，这是完全不对的。我跟大家说，管理教会的恩赐、管理教会的方法跟管理企业完全不一样。管理企业是你用尽人的方法，你的方法，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赚钱。管理教会不是的，你不是那个 CEO。 管理教会是我们要最最重要的特质，是管理教会是要顺服听命于基督，然后敏感于圣灵的带领。哎，我们的 CEO 是圣灵啊，圣灵今天要教我们这些人做什么，部门经理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千万不要把世俗的商业管理学带到教会。商学院那套是行不通的啊！我再讲一遍，商学院那一套在教会里面是行不通的。最后这节经文还提到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恩赐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哦，我今天要讲很仔细啊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什么恩赐啊？我还漏了一个，哪个恩赐没讲？发现没有？哎。我估计大概因为我前面讲的比较枯燥嘛，所以我估计很多人开始打瞌睡了哈。你们发现没有，我哪个恩赐没有讲啊？没发现就是刚才没好好听讲到。帮助人的恩赐没有讲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叫帮助人的恩赐啊？帮助人也是恩赐？对，帮助人也是恩赐啊。我把这个恩赐称之为叫没有恩赐的人的恩赐。再讲一遍，我把这个恩赐称之为叫没有恩赐之人的恩赐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有时候听到基督徒经常会抱怨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神好像没有给我恩赐诶。感谢主，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有恩赐。什么恩赐？哎呦，帮助人的恩赐。你帮助人会吗？你帮助别人会不会？肯定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帮助人的恩赐吗？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恩赐呢？因为这个恩赐啊，看上去很渺小，谁不会帮助人呢？对不对啊？非常渺小的一个恩赐，所以就把它轻忽了。好，所以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看到一张恩赐列表，而且这张恩赐列表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，有三点。 第一个，这个恩赐列表让我们看见神的恩赐极其丰富，是吧？多样、具体、细致，是不是？属灵的恩赐各式各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身体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如果你要让这个基督身体发挥功效的话，你要在每一个小部件上都给到恩赐啊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我们今天终于看到这些恩赐，反观再看基督的身体何等荣美。第二个，这张列表让我们看见话语的恩赐比能力的恩赐更重要，因为保罗说了，首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然后其次、再次，看到没有？保罗有排序的。所以渴慕恩赐的人要渴慕什么？话语的恩赐多过能力的恩赐。也许你有能力的恩赐，但是你更要求话语的恩赐啊，渴慕能话语的恩赐啊。这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神的道就是建造教会的关键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神迹，神迹不建造教会，神迹吸引人眼球，但是不建造教会啊。这张表里面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恩赐，就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前面讲了帮助人的恩赐啊，对不对？你其他恩赐都没有，你难道没有帮助人的恩赐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从前面有经文哈，我就不这里多说了，讲到了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个人都有的。好，所以三点啊，请大家记得了，神的恩赐何等丰富，话语的恩赐大于能力的恩赐，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正因为恩赐的丰富，我们也很容易进入追求恩赐的迷失。哥林多人就犯了这个毛病。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怎么说哈，第12章29到30节。保罗就接下来说了，他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讲完了恩赐列表，然后我要挑战你们。哥林多人呢，12章29到30节，保罗说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保罗话锋一转，一口气抛出七个反问句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保罗这样说，我们从逻辑推理就可以想象，哦，哥林多人当时大概发生了什么呢？争夺某些恩赐，求某些恩赐，就不求那些恩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整个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可以看到哥林多人是怎样的人。保罗为哥林多人错误的追求恩赐感到着急啊！你看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什么？哥林多人结党纷争，骄傲自大，淫乱，彼此告状，聚会次序混乱，男女次序混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想而知，他们是怎么追求属灵恩赐的。哎，很清楚嘛。啊，有的人一看，哇，讲台多好，有的人羡慕那个站讲台啊，于是他们也想做使徒啦，也想做先知啊，也想做教师。但是有的人说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这个讲道的能力，那我想怎么呢？你看这个保罗有医治的能力啊，那个站讲台人很厉害啊，所以呢我们也想得着那能力，所以呢他们也想赶鬼，也想医病，也想行神迹，想说方言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哥林多人为什么追求恩赐？其实不是为了造就教会，是显卑自己啊，就是荣耀自己啊。这样的心对吗？当然不对。恩赐是造就教会的，如果不是为了造就教会而追求恩赐，只想借着恩赐来抬高自己，这个就是当时也是今天教会里面的对于属灵恩赐的追求的迷思，明白吧？所以保罗在保罗的七个反问句里面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。我又要讲那个帮助人的恩赐了，你们看看保罗这个反问句里面有没有提到帮助人的恩赐，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啊？为什么保罗为什么故意把这个漏掉？为什么？因为帮助人的恩赐抬高人吗？一点不抬高人。什么叫帮助人的恩赐啊？就是在教会里面甘心乐意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帮助者，对不对？别人需要什么我帮他。帮助人的事工好做吗？不好做的，你要无数的精力啊，时间啊，劳累啊，事情还很繁琐啊，还受别人的辖制啊，因为他的时间，如果你去照顾一个病人，他的时间是有时间的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还会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啊，甚至是收入啊，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的，你有的时候还受对方的气，我好好帮助你，有的时候还对方还不满意，有的时候还要自掏腰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帮助人的恩赐谁想要呢？所有很多人都想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被人看重的人，却很少有真的愿意做默默无闻的帮助者。所以保罗挑战哥林多人很简单，保罗哥林多人里面没有什么人想做帮助人的，他们想站讲台，想风光，想让别人认为他们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哥林多人的情况，也正是今天教会的情况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？不是的。主耶稣说，恩赐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什么？忠心。如果今天你没有，你说我没有什么恩赐，但是我知道了我有帮助人的恩赐，这个恩赐虽然在世人看来很小，但是只要你忠心，照样得神的奖赏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明白吗？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讲到恩赐，财主在金钱上的蒙神的恩赐是不是比那个穷寡妇要大？但是奉献的时候，主耶稣看重是那个只有两个小钱的穷寡妇。论恩赐，保罗的学问要在十二个使徒上面，但是主却把他列在使徒的末尾，对不对？大字不识的彼得列在使徒的尾首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到底这个恩赐的大小重要还是忠心重要？当然是忠心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个在小事上忠心，将来神要派他管更大的事，给他极大的奖赏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正是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吗？他谦卑的降生马槽，一生都不愿意显扬自己的名声，默默的在巴勒斯坦这一块狭小的土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都没走出过当然他逃难时候去过埃及，但基本上他都在巴勒斯坦这块小地方。你今天愿意吗？如果今天你有很大的恩赐，你愿意只在一个城市服侍吗？你在愿意只在一个区一个街道服侍吗？但是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，恩赐大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忠心。最后他用谦卑的心忠心的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。请问十字架救赎是怎么完成的？是恩赐很大完成的，还是忠心完成的？忠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反思，真的，你追求属灵恩赐的心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什么呀？你追求属灵恩赐的心是想建立自己的名声吗？你追求属灵恩赐的动机是想实现自我的价值吗？啊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服侍过教会，感觉总人生好像总是缺得了点什么，那这叫实现自我价值。你追求属灵的心是想要被周围的人认可接纳吗？哎呀，我总觉得我自己没有被接纳，没有被认可。哎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要想想你的信仰啊，到底对不对？神都接纳你，你管别人干什么？我觉得我没有被接纳，没有被认可。哎，这些世俗心理学的词现在真的是很泛滥，一讲到就心很烦。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接纳和称赞呢，所以我最好有点属灵的恩赐，让大家都能看得到我。你甘心乐意一辈子在教会里面没有名分，也没有人知道你付出多少，默默无闻的做一个低微的帮助人的人吗？愿意吗？等到你老的时候，死的时候，在追思礼拜上，牧师那个长老把你的事迹读出来的时候，这时候弟兄姐妹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弟兄哦，这个姐妹他干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那这个就好了啊。所以我劝大家，在恩赐上面不要带着抬高自己的动机而求恩赐，而是要带着谦卑的心去发掘你的恩赐。如果你用谦卑的心诚诚实的去发掘你的恩赐，你的心态会不一样， 你不会说主啊，我想要讲到的恩赐啊，你看教会多需要我。你会说主啊，你给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？那不管你什么，我都接受了。你看是心态是一样的嘛？啊、哦，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，太好了，弟兄姐妹，那神一定给了你帮助人的恩赐，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发挥这个恩赐啊。你今天在碰到了，在聚会当中碰到了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你就会想着，嗯，我今天应该怎么样使用我的恩赐去帮助他呢？说一句美好的话，啊、在经济上帮助对方，是不是、啊、都可以啊？在小事上忠心，或许神会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你。好，所以12章28到30节哈，接下来我们讲12章31节到13章3节。OK， 是的，发现你的恩赐，不要去强求。好，不过这个话好像会让人有点泄气啊、嗯。但是接下来保罗将要给你一个极大的鼓励：求要求的，但是不要求那些恩赐，要求那个恩赐，明白吗？啊、嗯。保罗他要告诉你，你可以不求别的恩赐，但有一样恩赐你一定要求。什么恩赐啊？我们来看第12章31节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。哎，有一个恩赐比前面12章28节讲的恩赐列表里面恩赐更大耶。保罗怎么没有把这个恩赐列的那个12章28节啊？然后保罗还告诉哥林多是说，等一下，你要切切的求，切切就是努力的竭力的求啊，对不对？要求啊，要主动的去求。然后保罗还把这个恩赐称为叫最妙的道啊、原文就是超越其他一切的道路，最妙的道。哇，这什么恩赐啊？从接下来的话你们看到这什么恩赐啊？爱。讲完这句话，保罗就开启了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著名的爱的颂歌的篇章，对吧？很多人在讲这个哥林多12章13章的时候，是断在分段是断在13章1节的，或者12章31节的。我的做法正好把它连在一块儿，凸显出那更大的恩赐啊！为什么断在这里？因为后面被称为爱的颂歌，很多人喜欢那个后面的东西啊，但是喜欢后面东西不见得真的明白啊。讲到这儿，我问大家个问题啊，如果你仔细想，你会觉得有点纳闷儿。什么纳闷儿啊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哎，请听好了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爱是恩赐吗？我再问大家，再问一遍，弟兄姐妹。爱是恩赐吗？啊、我从来没想过，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叫恩赐啊？所谓恩赐就是神赐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神不赐给我，我没有爱。可是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，还需要神赐给我，我才能爱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混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想想。可是我爱我的父母啊，我也爱我的配偶啊，我也爱我的孩子啊，我也爱我的工作啊。我也爱我的钱呐、啊，我也爱我的房子啊，我爱我周围一切，我爱我的生活方式啊，现在财务自由了，我可爱我的生活方式。难道说我不是一个有爱的人吗？我不懂爱吗？我当然懂爱了。可是为什么这里把爱称为一个恩赐呢？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说明你没有爱，你没爱过。为什么爱是一个恩赐？而且保罗还说这是个更大的恩赐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就是这篇讲章的关键。好，直截了当的告诉你，不卖关子了。如果你联系上下文，你会发现这个爱不是你理解的爱。你会恍然大悟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没错，我不想否认你是一个有爱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确实爱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确实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孩子，爱你的配偶，爱你的工作，你确实知道有爱，这一点从日常生活当中不难看出来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做人的爱，不完全的爱，有限有罪的爱，人类堕落以后的爱，是人堕落以后扭曲的神的形象，明白吗？就是人堕落以后，人类始祖堕落以后，人仍然有神的形象，只不过是扭曲的。所以我们仍然有爱，只不过是有限有罪的爱。 明白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回过头来，请问保罗在讲什么？他在讲最大的恩赐，最大恩赐干嘛的？服侍教会用的。属灵恩赐是不是服侍教会用的？对。保罗说，对不起，你没有这个爱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个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推断。我告诉你，记住这句话，服侍教会的爱一定不是人的爱，服侍教会一定不能用人的爱，一定要用主耶稣圣洁的爱，明白吗？这爱我们没有，我们有的是人的爱，我们没有主的爱。主的爱是舍己的，是奉献的，我们的爱是情感上的，喜悦的，获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想服侍教会，那就好好求神赐给你基督的爱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去服侍教会。我跟大家说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好好去服侍教会。如果你真的去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的话，你会发现你没有爱。为什么？你有一点点爱，人的爱很快枯竭了，很多的事工都是这样终结的，因为你爱不下去。对方是罪人，可恶的人，然后对方值得你爱吗？值得你付出一切，付出你的生命，付出你一切的代价去爱吗？考验一下，有多少传道人要跌倒在这个事情上面？他们都是故宫，他们都是这个混口饭吃的人，没有爱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，保罗说，只有那更大的爱，更大的恩赐，这爱才能服侍教会，因为它是个属灵恩赐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基督的爱，哥林多人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要提醒他们，而且这一点哥林多人甚至还不清楚，我们今天清楚吗？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，除非有基督的爱，否则就不能够服侍教会，因为其他的恩赐若没有这个爱就发挥不出来啊。接下来保罗的话令我们真的是瞠目结舌。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，就是如果你有很多恩赐很好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更大的恩赐，这些恩赐发挥不出来的。保罗用了教会里面三种典型的人来说明，而这三种人涵盖了教会的整体，教会的无论任何人都包含这三种人里面哈。然后呢，无论任何人，保罗说都需要这个基督的爱，这个属灵的恩赐，否则就不能服侍教会。那么哪三种人呢？我把称之为叫倾向于神迹的人，倾向于知识的人，倾向于行动的人，这三种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人有没有爱。第一种人，倾向于神迹的人，保罗说第13章一节哈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样。诶，什么叫做明的锣响的钹？砰砰砰砰敲完以后没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果效啊。所以教会里面有些人很喜欢方言哦，或许他们认为说方言就是代表神的能力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，你看我能说方言，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神的能力多伟大。然后他其实可能心是好的，是希望有人能够借着神的能力，这种神奇的事情能够相信神的真实啊。那么今天的灵恩派教会就是不就是这样的思路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问你，根据这些经文，方言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没用。为什么？保罗说的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而且我的方言还特别厉害，说天使的语言，却没有爱，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只不过是响的锣，鸣的锣响的钹，砰砰砰敲过以后，人家回头看一看，没发生什么事儿，走了。所以真正让人认识基督的不是方言，而是基督的爱，明白了吧？第二类人是倾向于知识的人，我们来看第13章的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非常追求，非常渴慕的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他们常常研读圣经啊，甚至可能还研究原文啊等等，而且对神的话语坚信不疑哦。神的话一定要遵行的，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，信心很大 啊，什么事情我都有信心的。其实今天的改革宗教会就是这样的代表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保罗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就算你知识圣经知识很丰富，就算你熟读神的话语，就算你信心全备，如果没有爱会怎样？先知讲道的恩赐一点都发挥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教导的恩赐一点都发挥不出来，不是吗？我读到这儿，我就想到以前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，讲道学啊，神学生改革宗的神学院里面，神学生对讲道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，这是教导出来的哈。我当时在上这个讲道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讲道学的老师是一个老牧师，然后呢，我想太好了，我去请教他一下关于讲道的秘诀，然后。但是他给我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啊！我就问那个牧师哈，我说我当时我问了很多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问题说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把一篇讲道讲得非常的好？他告诉我，他说，小朋友，如果你想把讲道讲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一个秘诀。什么秘诀啊？什么秘诀？快告诉我！他说你要爱你的会众。我当时听完以后真的好神，我就懵掉了，我为什么？后来他解释说，他说如果你爱他们，他们能够知道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一个人被别人爱他是知道的，感受得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会听你的。如果你不爱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认你是他们的牧者，只不过是个讲员，然后呢你说什么他们脑子里转一转，不怎么听，人都是被逆的嘛。那你讲道有什么用啊？讲道的目的就是让对方听，能够改变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爱他们，爱他们以后呢，他们就会听你，他们相信你，他们就会把你的道记在心里面，然后平时就会去尝试去做。明白了吧？这就是讲道的秘诀。哇，原来老牧师的讲道秘诀这么简单啊。不是什么高深的解经能力，不是博览群书，不是对原文滚瓜烂熟，而是去爱，真心的用基督的爱去服爱你的服侍的对象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没有爱，先知讲道的恩赐一点都发挥不出来。第三类人，倾向于行动的人，我们前面讲倾向于能力的人，倾向于知识的人，第三类倾向于行动的人。不过这类人最容易被人误解，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三节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啊！等一下，也许你读到这儿会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些人没有爱？我们经常把这样的人称之为什么？有教会里有爱心的人啊，你因为他们常常周济穷人，他们没有爱心，他们不爱人吗？啊？他们，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他们说，哦，他们很有爱心。你看，他们就关心老弱病残，他们很有爱心。常常就周济穷人，不是爱人的人吗？叫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就是殉道啊，不是爱神的人吗？这样的爱神爱人的人，怎么能说他没有爱呢？哇，这些经文真的是。太令人震撼了，我不知道你以前读到的时候有没有读出来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有爱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保罗说的，其实不是保罗说，神说的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算做这些事，可能也没有真正的爱。为什么？我前面解释过了，我明白了。我现在就把这个恍然大悟以后明白的东西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些人，如果他们不是用基督的爱，而是用他们内心人的火热人的爱去做这些事，可不可以啊？也可以嘛。我要自我实现我的价值，我要去奉献我的一切，然后去帮助穷人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要去殉道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人的爱，但是若没有基督的爱，没有爱这个更大的属灵的恩赐，无益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认为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爱心的行动，你就是个有爱心的人，可能在上帝面前那里你的赏赐是零。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你里面的爱是人的爱还是基督的爱？如果用人的爱去服侍， 一定长不了。你看看你自己的事工你就知道了，你自己的事工如果长不了，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，五年以后你再看看五年前你做的事情还在那里吗？如果不在了，人的爱。所以讲到这儿，我们惊讶的发现我们以前对恩赐的理解好像有点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谈到恩赐我们想到什么？哦，讲道啊，先知啊，祷告啊，组织活动啊，带领敬拜啊，医治啊，赶鬼啊，传福音啊，我们那个可以列出一大堆，比十二章二十八节列的更长。但是谁又想到了爱这个更大的恩赐呢？我们一心追求的是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总是忽略的是十二章三十一节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把这两节放在一块讲，你终于看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我们真的得着了那梦寐以求的恩赐的时候，却没有爱，那些梦寐以求的恩赐能发挥出来吗？能产生果效吗？不能。保罗讲了三次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三节经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对恩赐的理解和那个使用恩赐时的心态，对不对？以前使用恩赐的时候，我们注重是那些恩赐，但是现在呢，你明白了吗？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，你注重的不是那些恩赐本身，而是那更大的恩赐，就是爱。在你讲道的时候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在你组织活动的时候，在你带领敬拜的时候，在你医治的时候，在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爱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光是保罗说的，这也是主耶稣向我们展示的，他在世上真的就是在向我们展示这一点。在他临别的时候，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呢？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弟兄姐妹，没有爱，一切的恩赐都不可能发挥出来的。而且你看主耶稣还特别强调什么什么爱，他的爱不是人的爱，他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也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不久，一天以后，我们亲爱的主就以身作则，他在十字架上展现了这世上最大的恩赐，爱，不是吗？罗马书第五章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十字架就是爱，十字架就是爱这个更大恩赐的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当爱的恩赐被淋漓尽致发挥的时候，伟大的救赎成就，记住这句话。接下来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在风光秀丽的加利利湖边，那是个非常美好的早晨，好像预表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。然后主耶稣复活的主，他三次问彼得，他说什么？你爱我吗？彼得说是的，我爱你，三次都说我爱你的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 OK， 彼得，你有这个爱的恩赐哈，你牧养我的羊。有爱的恩赐，从耶稣基督来的爱的恩赐，这更大的恩赐，你就可以服侍教会了，你可以服侍我了。因此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？认识基督，耶稣基督是在这个爱里面被彰显出来的，人们接着爱能够看见基督，就真的认识这个信仰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我问你一个很简单问题，爱的恩赐你有了吗？我不是在问你讲道的恩赐你有了吗？我不是在问你祷告的恩赐你有了吗？我也没有问你组织活动的恩赐你有了吗？我不关心，真的，我也不问你传福音恩赐你有了吗？啊，我也不问你，我也不挑战你说你是个有爱的人吗？没有，我问你是爱的恩赐你有了吗？如果你说有了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服侍主吧。如果你说没有，你去求，求主给你这更大的恩赐。 否则你其他的恩赐再多都发挥不出来。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真的是太美妙了，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不仔细读真的不明白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话总是能够喂养我们，教导我们行走义路，帮助我们去寻求那更大的恩赐，不要让我们的眼目总是定睛在那些次要的恩赐上。我们发现他们，但是不强求他们，而是我们要求的是那更大的恩赐，因为若没有这个爱，我们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